农夫与魔鬼。地面已经干旱很久了，田里的庄稼都枯萎了。一个农夫正在挖一口井，准备吸水灌溉庄稼。突然，他的铁锹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，他起初以为是件宝贝，可是挖出来却是一个玻璃瓶子，又脏又破的。又脏又破，他气愤地用铁锹把它敲碎了。突然，一股黑烟从碎片中升起，不停地旋转，越来越浓，最后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、面目狰狞的魔鬼。啊，我终于自由了，魔鬼高兴地说。农夫吓坏了，他何曾碰到过这种怪物？他听说过《1001夜》中渔夫与魔鬼的故事，但他没想到沧海桑田，魔鬼竟会出现在他的田地上。农夫转身要逃，魔鬼却一把抓住他，把他举在半空。啊，我的主人，何必吓成这样？你有福了，你救了我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啊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不要你做什么，你自由了。农夫哆哆嗦嗦地看着魔鬼丑恶的脸，他只想魔鬼赶紧放他走。那不行，我必须服务你3年。魔鬼上次被救后又杀死救他的渔夫，结果又被关进了魔瓶，在海上待了3000年。后来要不是人类围海造田，他永远都别想回到陆地。魔鬼发誓，以后如果再获救，就报答他的恩人3年。农夫没办法，说：“那你就先帮我挖一口水井吧。”魔鬼把农夫放在地上。哎，主人，干嘛干这种又脏又累的重活呢？我手段高强，保证会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的。农夫一时有些心动，魔鬼应该很有本事，但又一想，魔鬼的手段一定是邪恶的，肯定会为自己招来灾祸。你还是免了吧，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神仙，又会收了你的。不可能，神仙都生活在偏僻的地方，怎么会到处都是神仙呢？魔鬼不相信，看看，那就是神仙。恰巧这是一辆汽车从旁边的公路上开过。农夫想，魔鬼肯定没见过汽车，想吓一吓他。魔鬼看到一个浑身亮金亮的神仙飞速地在马路上跑，并发出滴滴的怪叫声。他吓坏了，赶紧缩成了一个人高，怕他发现。幸好这个神仙没有发现他。不过很快又一个神仙跑来了，比刚才那个神仙还大还可怕。魔鬼有些糊涂了，自己在瓶子里被封了3000年，没想到世界变化这么快，出现了这么多神仙。怎么样，你还是变成物待在瓶子里吧。农夫后悔砸烂了装魔鬼的瓶子，现在只能用塑料水瓶了。魔鬼为了安全又变成了雾，钻进了农夫的瓶子里。农夫赶紧旋紧了盖子。农夫回到家里害怕不已，正在考虑如何处置这个魔鬼，魔鬼却自己旋开瓶盖跑了出来。这时已是傍晚，周围看不到神仙了。魔鬼胆子大起来，我渴了，哪里有水喝？农夫指了指自来水龙头，魔鬼不会用，以为农夫耍他，气得嗷嗷叫，还跺着脚，像地震一般。农夫吓坏了，赶紧给他打开水龙头。魔鬼一口气喝了2桶水。我饿了，有肉吃吗？魔鬼又嚷嚷起来。农夫端出一盘牛肉，那是他准备给自己吃的。魔鬼抓起食物便往嘴里送，不用咀嚼便吞了下去，瞬间便把一盘牛肉吃了个精光。 就这么一点儿，还有吗？魔鬼毕竟上千年没吃过东西了，肉是没了，馒头还有几个。善良的农夫说：“馒头，你让魔鬼吃馒头？”魔鬼气得嗷嗷叫。可没钱给你买那么多肉吃。农夫不客气地说，他知道魔鬼不会把他怎么样。那好吧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然后魔鬼跳到空中飞走了。农夫乐得清闲，便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开始上网了。他是新时代的农夫，知道如何上网，如何在网上搜有用的东西。他开始搜索如何制服魔鬼，网上的答案大都是如何制服游戏中的魔鬼。针对如何制服现实中的魔鬼，答案只有一个，带上十字架，魔鬼自然就不会靠近你。魔鬼本来就不敢害我，带什么十字架呢？农夫郁闷地关上电脑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农夫起床，却发现魔鬼正在院子里酣睡呢，舌头伸得老长，嘴角好像还有血迹。管他呢，最好一直睡下去吧。农夫吃了饭要去劳动了，半路上他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，他走上前去听了起来。刘三家丢了好几只羊，现在还有人偷羊，不是被偷走的，现场还有血迹，房子不远处还有骨头。啊，难道被狼吃了？这个区域的狼早就灭绝了呀。有很可能是藏獒的攻击不比狼差，是十分凶猛的犬种。哇哇，太可怕了。不过也说不定失主已经报案了，就等公安局调查了。农夫吃惊了，莫不是魔鬼把羊给吃了？对了，肯定是他，他嘴角还有血迹呢。农夫也没心思劳动了，马上赶回家里。魔鬼还在酣睡，嘴角还流着口水，似乎做着吃羊的美梦。农夫突然觉得魔鬼很可怜，像是他的孩子，只是他的孩子在外地打工去了。一年才能回来一次，快醒醒，警察要来抓你了。魔鬼马上醒了，谁来抓我？是神仙吗？魔鬼吓得跳起来，警察比神仙还厉害。这时外面传来了狗叫声，还有人的喧闹声，然后是猛烈的敲门声。魔鬼吓得赶紧躲进瓶子里。农夫过去开门，只见两个农民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木棍。你这个偷羊的贼，快还我们的羊来。农夫有些委屈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偷了你们的羊？哼，我们的狗是循着气味追来的，看这门口还有血迹。哎，肯定是魔鬼偷吃了这两个人的羊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好吧，你们把我的羊都牵走吧。两个人牵去羊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你就是个贼，偷羊的贼。农夫听了，羞得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突然两个农民不骂了，还吓得尖叫起来。还没等农民明白怎么回事，两个农民就嚎叫着飞了出去。原来魔鬼听到争吵便醒了，他见主人受到了侮辱，便现出原形，把两个侵犯者扔了出去。农夫吓坏了，他赶紧喝止住了魔鬼，并把自己的羊送给了两个倒霉的家伙，并好言抚慰他们。魔鬼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便对说：主人，你不用伤心，我马上去给你捉几只羊来就是了。你还是想去偷别人的东西，害得我不够惨吗？农夫气愤地说，他只希望魔鬼赶紧消失。放心，我不会再去偷东西了。魔鬼便化作一股烟飞走了。这一次魔鬼飞临了一个废弃的古堡，带回了一些古董和古币，农夫将他们换了好多钱， 不仅买了羊，还买了一些家具。农夫还给魔鬼理了发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人。农夫还经常给魔鬼买许多肉吃，因为魔鬼的食量总是很大。
他看起来像一个人。农夫还经常给魔鬼买许多肉吃，因为魔鬼的食量总是很大。但这很快又给农夫惹祸了。邻居们见农夫生活一下变好了，还经常大量的买肉，不由得嫉妒起来。他们还看到农夫家突然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外人，还时不时看到有雾从农夫家里升起又落下，都感到很惊讶，很害怕。他们很快报了警，说农夫勾结一个强盗头子，经常在家里分赃。这天，魔鬼正在农夫家门口表演，他能一下子跳好几米高，还能轻松地爬到树顶，引来众人纷纷的喝彩。突然，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开了过来。现在魔鬼知道车辆不是机器，并不是神仙，已经不怕警车了。你快下来，跟我们到警局去一趟。一个警察冲着树顶的魔鬼喊。为什么？魔鬼嬉笑着问，并没有下来。我们收到举报，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，警察说道。农夫听到外面的骚动，赶紧跑了出来。当他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吓坏了。警察要来抓你了，你快逃吧，农夫冲魔鬼喊。魔鬼听了，不仅没有逃，反而从树上跳下来。好呀，让他们抓呀。两个警察冲上去试图控制魔鬼，可是魔鬼轻轻一推，他们就摔倒在地上了。警察们马上形成包围，并摆好射击的架势。预备，射击！警察头子发出了命令。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魔鬼挥动手便停在那儿了。他仰头去看看自己的手，一副很惊讶的样子，可以看到有红色的血正在大滴大滴的从他的手上往下滴，染红了湖水。接着又响了两声，魔鬼的胳膊也开始流血了。魔鬼这才意识到人类的武器也很厉害，他暴怒了，一张嘴，周围立刻狂风大作，天地间一片昏暗，围观的人都四散奔逃了。但那些警察却卧倒后继续射击，不久烟雾消散，一切都平静下来。警察向魔鬼站着的地方一看，魔鬼不见了，连尸体也不见了。警察们便乘车离去了。农夫发现一个角落有一团黑雾，知道那是魔鬼变的，便赶紧拿着一个瓶子赶过去，将黑烟收进瓶子。农夫回到屋里，打开瓶子，里面的烟雾很慢很慢地飘出来，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变成魔鬼的样子，一个躺倒的伤痕累累的气息奄奄的魔鬼。农夫小心地给他擦洗伤口，并用药敷在上面。魔鬼身体恢复以后，才从农夫那里了解，原来警察是用的一种叫手枪的小玩意儿攻击他的。手枪能射出速度极快的子弹，还有这么厉害的兵器，我要变出盾牌挡在前面，我要把他们警察都变成老鼠。魔鬼气急败坏地说。没用的，他们有催泪弹，盾牌是挡不住的。善良的农夫阻止了他。很快外面就纷纷传言农夫家里有一个魔鬼，许多人都慕名而来，想一睹魔鬼的风采。警察局也做好了准备，打算很快派出大批警力彻底消灭魔鬼。农夫对魔鬼说，你还是走吧，在我这儿还会受伤的。魔鬼却说，我现在不做坏事了，他们为什么想要消灭我？因为人们是不会允许魔鬼存在的。
哼，谁要想伤害我，我就把他踩死。你别给我添麻拉了。
睡着了，你都出来了，我浑身是
伤。嗯，别给我添麻烦了。现在你要么到没人居住的地方去，要么永远待在瓶子里。农夫这样对魔鬼说。魔鬼很伤心，他不想离开农夫，但也不想永远待在瓶子里。最后他向农夫鞠了一躬，身子一晃消失了。农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魔鬼，不过电视里有时会报道在原始森林里或者太平洋的海岛上发现怪物。农夫猜想，那肯定是魔鬼，他希望魔鬼能过得很好。